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啊，我就是这个闻思念佛，行愿，普贤行愿品，行愿这两个字，行愿是代表在这个殊意菩提，也就是殊意菩提心里面讲叫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而这个愿菩提心就是站在空性上面在一切法建立觉性，这个叫愿菩提心，就是对一切法升起自利利他的心，叫菩提心。也就是说要把世间的所有的法转为空性，这个叫做菩提心。空性是就是上根诸佛，一切法就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心，这个心就叫做菩提心，叫愿菩提心。他说这个法愿，他说这个法愿的时候，对一切众生，对这个法界升起这个转化成这个供养诸佛的这个心，这叫做菩提心，叫愿，就是愿望，自己发这个愿望圣意菩提心，就是这个宇宙本来就是实相，这个叫做圣意菩提心。这个世界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这个就是大方寡这三个字，就是实相，叫圣意菩提。所以菩提就是要在所以就是我们世界的尊生还没有证到大方广之前，叫做俗，就是我们人无明分别执着。那说我们无明分别执着，就是执着有了无明就有五蕴，那我们要把五蕴转为什么？转为法身。那说你这个身体就是色受相行识，转成无分法身，就是色转为色，可以转为清净清净的空性受转为这个解脱受转为般若，般若受，或者是转为这个正受如来受，三昧受那么说以前这个受呢是苦受乐受，现在呢是三昧受想，把自己的想转为解脱，就是转为这个转为慧专于慧解，以前想是思意识分别心，那说现在专为呢什么？专为智慧，专为智慧，专为这个清净，专为清净，也就是慧体，接着会解脱，也就是说色受想行，行专为什么呢？大解脱行，过去的行呢走东边，走南边，西边，北边，或者说起取舍喜欢什么恨什么，现在呢把它改为什么了？无为，也就是解脱，也就是说这个把你的识转为什么？转为解脱之见，就是说把你色受相行识这个五蕴转为无分法身，就是说都可以把它转掉。他说你这个身体色受相行识所记住出来的，我们这个身体，你看到的身体，它要色是形象，受就是感觉，内四音外一音，外一音就是色相，内四音就是受相行识。那说色相行识如果没有了，色它也就不存在。那说色受相行识叫五蕴才能够认为自己肉体在，你不把个木头雕一个肉体，或者用猪肉去逮一个人，那么说他没有灵魂在里面，他也就不存在。所以呢这个肉体它必须要具备五蕴才成立，是一个五蕴所成立的这么个肉体，转五蕴成为无分法身，无分法身。那说这个，那我们要转它就必须要，因为色相呢，把这个色作为无量观的时候，你的生命作为无量寿的时候，说这个境界作为无量大悲，其实就可以转得掉了，就可以转掉了那说这个我们要先要法愿，你不能够说离开肉体去转无分法身，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色相的体里面它有清净解脱体，受里面呢有这个因为色相就是一切色身相互触法，这个相里面它有无量的这个法身解脱，空性的解脱。那么说这个我们这个受里面呢有无量的这个三昧啊种种定解脱，它都是存在的，是吧？那说这个如果你离开这个受，那就没有受，没有受谁去受三昧定呢？因为三昧定跟烦恼的话，它都是一个是觉悟了以后就是三昧啊，如果没有觉悟的话那就是烦恼啊，是不是？这个肉体如果你转过来它就是法身，要不转过来的话就是个肉身了，是不是？如果你这个想，如果想转过来就是清净解脱，如果你不转过来的话那就是想了，想就是妄想了，是不是？妄想转过来就是清净解脱，就是清净了。如果呢是这个离开这个行，离开这个行的话，那么说这个你离开你的行，就是陀法在增长了，万物在变化了，这个解脱。如果你离开这个行的话，就谁在解脱呢？没有人解脱了，是不是？所以呢解脱跟行它是相，不能离开色受相行识去求解脱，是吧？离开了色受相行识，那么说正面外，如果你要转变过来就不叫色受相行识，变成了这个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你改变过来呢就是色受相行识五蕴烦恼，知道？但是这两个这样一转变过来，它名字就不一样写法了。这边是这样的写法，如果你解脱了又是另外一种写法。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地方他也有色受相行识，所以呢他这个身体站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佛，我们看到就是尊身。他那个受呢，他的受是三昧定，或者我们这个受呢，我们这个受啊烦恼受。他这个身体在这个地方认为呢他是大解脱清净的，或者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清净的烦恼。他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解脱的，可我们不解脱。他那个站在那边呢他是这个解脱之见，是吧？我们一看到他就能获得种种功德，可是你看到我呢正在增加业障。为什么见到我还增加业障呢？因为我没有解脱之见呢。佛站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让我看一样都得到解脱之见，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我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佛陀也是一个身体，我也是一个身体，可是你见到我是增加五蕴，见到佛陀是抽奉法身呢，法就是法报化与解脱解脱之间，同样是身体，为什么见到就不一样呢？因为他证悟了，他悟到了，他是在我们当下这个这个无色受相行识上证到了法报化解脱与解脱的体，不可能离开这个当下的体，我祈求另外一个虚妄的解脱，对吧？所以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发愿的时候一定要转这个五蕴成为无分法身，他说要转这个法界转为无量的功德，因为转为你的现前的所有的境界，所以叫转为大悲心。他说你必须要依止于这个天下所有的全世界七十经跟无蕴世界三千的一念，所以悟得一念三千，那就是一正法身，就是一正法界。然后不悟的时候呢，这一念三界就是十法界，是十法界跟一真法界就这么一念之间，但是不离当下，都不离当下。所以我们明了的人呢，修法的人就知道哦，不能离开当下来去求解脱，也就是《妙法莲华经》里讲的话，就说是法诸法位不坏世间相，就是世间相一点都不要坏，这样一切法住到法位上面去的时候，那我说。就是说这个施法住法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这样住到法位，就是说它或者是性空，或者是相空，或者是体空，就体空相空用空，那么说它后来一块就是法身报成化身，它就是施法在法位上面，它就是解脱。法要不住法位呢，就是变成凡夫。那么我们现在是不在法位上面，但是你法位的实相它也不有，我们为什么要施法住到法位上面？因为法位才是真实的实相，才是真实的实相。如果是因为我们要修行修什么，修到我们的念头啊要把 不能坏掉世间法，就是不能离开世间，知道吧？离开世间都是外道，离开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是迷不离，恰与行斗觉。然后离开这个世间，一毛一孔想寻找佛法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佛法限量因为就是问我什么叫限量呢？限量就是当下的一念和这个世界和你的境界，这就是限量。你现在能看到我吗？那看到我的那个东西叫做限量。你看到世界吗？这个世界的本身就是限量。你现在眼睛看到声，耳朵听到声音吗？那个就叫限量，就是你的境界，你的法界和你的，就是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就必定有色声香味触法，那是不可思议的，那叫限量。有没有色，你就不可能有眼睛；有没有见了，你眼睛怎么看什么呢？只要外面有色，眼睛就能看。所以眼睛能看之外有色，那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就叫做限量。没有限量，眼耳鼻舌身意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限量的，也就是佛法不能离限量而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限量修行。所以我们骨子里面就认识到，原来限量就是修行。那我们活在事实上，你的意思佛法一定是在你限量之中，你就不能够变成抽象的佛法了。抽象的佛法就东边跑西边跑，在东边想着西边，在西边想着生东边，这样你是在东西到处找的时候一定不是限量，这样不是限量就不是佛法，不管你是去净土方法还是禅上修密宗，你这样不限量就是假的，知道吗？就是迷信。这个就是正知见，知道吗？这个正知见非常重要的知见。所以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那人学法修一辈子都在修迷信，把你的青春花费在毫无意义上面去了。因为手抓虚空，不管你抓多少年，你抓不到一样东西。你当百万劫、一万亿劫、亿亿劫，但是还什么都没抓到，还不如在地下拿一根草起来，就抓到了，是不是？手抓虚空什么都抓不到，我在地下拿一根草，还抓了一根阴草。你抓虚空，你连草都抓不到。所以你修百万亿年一百修了，所以一定要认识到佛法一定在世间。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这样，那么说这个我们在限量上，在限量上，佛在哪里？一定在限量上。诸法空性就是佛性，诸法我们的自性空性就是佛性，诸法空性就是法性。那么说法跟这个空性两个交融的时候叫体用，而体用的话就是佛陀的神通。所以佛陀的神通、佛陀的空性、法性、功德庄严、解脱都在当下，都在当下。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你必须要悟这个道理。好，那么说行愿，我们发愿的时候要在这一切相上，在这相上叫做升起菩提心，就升起觉悟的心，有觉悟心。那么说还有一个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就是要实际行为，行愿行愿嘛，普贤行愿嘛，行动。那么说就是我们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还有慈悲喜舍，这个六道波罗蜜都叫行菩提心，实际的行为。那在生活中都有的，那么说在你生活中持戒不只是在庙里持戒，在生活中都有持戒、不吃、忍欲、精进、禅定、六道波罗蜜。佛陀把六道波罗蜜，还包括力波罗蜜、愿波罗蜜，还有这个智慧波罗蜜。六波罗蜜是对我们来讲，还有这个菩萨呢，他要加上这个力远行波罗蜜、力波罗蜜这个愿波罗蜜跟智波罗蜜，就是七八九十与四波罗蜜，是对于菩萨来讲，我们仿佛要修这个六度波罗蜜，四波罗蜜我们都要去行的。那说这个波罗蜜呢，一波罗蜜具备了十波罗蜜，一波罗蜜你看不吃里面它一定有持戒，有持戒不了。我在不吃的时候生清净心，生心的心，就是说我自心中在不吃，就是戒，因为心戒，知道吗？你了解心的话，不是对立的，了解心就要持戒波罗蜜，是吧？那么不吃的时候呢，有忍欲波罗蜜，舍叫忍欲，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说勤修舍的话，不吃，他说舍波罗蜜也是忍欲波罗蜜这个精进波罗蜜，相续不断的话叫精进波罗蜜 然后说这个般若波罗蜜了解诸法空相的话，这叫做般若波罗蜜，是吧？禅定波罗蜜不怀疑，一点都不怀疑，相信正一念跟心非常吻合，那就是禅定波罗蜜。那涅波罗蜜就是正一念遍满十方，正一念在一切众生心中，在自性遍满十方，远行波罗蜜。他说这个涅波罗蜜就是在波罗智慧产生了巨大，就像大海一般的功德，所以叫涅波罗蜜自然成就。所以在布施的时候他就涅波罗蜜是这个涅波罗蜜生出来，涅波罗蜜就成就功德庄严，这个功德庄严就可以成就国土，叫做功德，叫做愿波罗蜜。我愿可以满你一切愿望，叫愿波罗蜜。就是你就布施的时候可以成就你的愿波罗蜜，愿波罗蜜成就智波罗蜜。这种波罗蜜在布施是一切众生心想，而一切众生这个根本智空性，一切这个布施叫做相，叫一切众生心，叫做一切智。然后呢，任一切众生心想，任一切众生心想，众生谁都想，我随他的愿望可以满着。你想生儿子，你想生孙子，你想发财，这个布施的力量都可以满一切众生的愿望，从众生自心里面取入布施给他。布施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以满着他的愿望，这叫做一切准智。就是说这个一切准智呢，到最后面都是两种离心前的因念，叫做一切叫道准智，满众生愿望叫道准智。然后呢，这个道准智所有的尽虚空变法叫一念的，若还回到我一念，叫做一切准智。这个叫做了什么？这个叫做智波罗蜜，知道吗？所以这个不知波罗蜜，那叫过来讲，不知波罗蜜，不知持戒波罗蜜，持戒里面也具备了十波罗蜜，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远行波罗远行离这个愿跟智，这个每个波罗蜜里面都具备了十波罗蜜。所以你要视为一个波罗蜜的时候，把六个波罗四个波罗蜜全部放在里面视为的时候，你在视为的时候，那这个心呢、就非常的广大，你对你的心情这一念不知的功德升起广大之心，知道吗？一切波罗蜜都在这个布施之中，一切波罗蜜都在持戒之中，一切波罗蜜都在忍于之中。所以你对这个忍于自然忘了，你就会去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布施呢？因为你不知道波罗蜜的功德广大，不知道布施持戒的波罗蜜功德广大，所以你不会对它有信心。因为你有一点信心，就拿一根草供养给某一个人，你会信啊。这里面都具备了十波罗蜜，这个时候一念就是超十方。所以呢，在我们在生活中呢，这叫做行，这叫行。所以呢，要转什么呢？那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像我们寺庙来讲嘛，我们这个烧香嘛，做香灯事啊，或者种菜呀、或者是做智可事啊，或者是做圣智事啊，这里面它都有布施、持戒、忍于精进、禅定，一切法里面都具备十波罗蜜，知道吗？一切法里面，任何你在家里面。带孙子、带儿子、带丈夫、带家人，然后扫地、打扫卫生，这里面都具备十波罗蜜，知道吗？这里面持戒波罗蜜、忍欲波罗蜜、精进波罗蜜，都有没有十波罗蜜在里面。你没有智慧的人呢，真正在庙里去找波罗蜜，师傅还给我受戒，却不知道持菩萨戒就是持普贤行愿，知道？普贤行愿在一起出来。如果你把我这话听了，回家去拿着扫把子在扫地的时候，就视为这六波罗蜜。施波罗蜜啊，这里面有不吃是吧？扫地在不吃，不吃里面有持戒，我心清净。持戒波罗蜜是不是？这样的忍欲波罗蜜，我舍嘛，是不是？我愿意做嘛？忍欲波罗蜜，然后呢，精进波罗蜜是吧？精进波罗蜜，我不怀疑，一点都不怀疑，跟父亲完全吻合了。然后呢，这个精进波罗蜜是吧？不怀疑。然后呢，禅定波罗蜜三密定出来。是吧？此性即他，其他即性。然后呢，波罗智慧波罗蜜，此一念心，这个成不痴，成这进入到根本智，就根本智、一切智、道准智、一切准智都现前。原来扫地里面都有这么大的学问，是吧？原来有学问，那么大的这个思维。思维开了以后，你心开一解，你扫地的时候，那这个扫的时候，你的至诚心、恭敬心、虔诚心全部出来， 你恭敬心就出来，这扫地你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刚修行人修什么，就修了个细心，能够修出六波罗蜜出来。你扫地能烧出十波罗蜜出来，那你扫地那个人是大修行的。就是华严经里面那些大菩萨，华严经的那些菩萨吧，他一个小院子，然后呢这个善财童子去参学他，到里面去，哇，无量的庄严，无量的清净，无量的解脱，然后无量的诸佛到他那个院子里去跟他这块玩。你看那一个寄语，你看无量的诸佛就亲近他，就无量亲近寄语了。他说无量的菩萨就围绕着他，无量的这个尊身来亲近他，来听他说法，听他讲解。他说他有无量的庄严，无量的解脱，他里面无量的财宝，就是说他里面就是个小院子而已，就是小院，他能够进入进去，就是那么样的无量之人。那你们家里面就是个小院子，然后你要修啊，要修六度波罗蜜，在扫地的时候都是进入到十波罗蜜里面去，哇，进入到了一种境界里面去。所以你那个小家，就是你那个小家里面扫地啊、打扫卫生啊、抹桌子啊，都是华藏世界、啊、无比的庄严的、啊。可是呢，你跑到无量寿山来干嘛？是吧？无量寿山就这么一个样子的。你也在家里进入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能扫地过，但你心要静，你心要自诚。先要听法师讲课了以后，获得了这种至诚恭敬的心，然后回家就用心来思维观照，这样的修行就是华藏世界。所以回家去体悟一下，你要用心静下来才能感悟到，不要一天晚上想着某一个人对不起我。那说这样你想不起对，这样你功过无慢，这样你不谦虚不恭敬的话，你自然获得了一种斗争的状态，争名夺利的状态，那是火冒上战，是吧？火冒上，回家就像一通火在烧着你，非常难过，难过又非常痛苦。为什么呢？明明华藏世界就在其中，但是呢，你不会修，所以呢，你的家就变成火药味道，每天回家去就不落住，就像到庙里来住。你麻烦师父天天要照顾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自度呢？你知道？所以呢，这个在家里的时候，怎么样的修行，用心来修啊。所以呢，这个要详细，就年轻人了，或者说将来的佛法靠着一些年轻人，你要把他思维到了以后回家，你讲话完全不一样，智慧打开，你智慧会真的打开。所以呢，这个啊愿，那说你烧香的时候，那有人那个出家师傅啊，我觉得他的讲话是有问题的，你做一辈子事，不还是个驼背吗？就是，因为不能做饭账。和尚心里想，哎呀，我不能做饭账，我做和尚有什么意思啊？然后天天扫地烧饭，你烧了一辈子能有什么成就呢？却不知道一个和尚在寺庙里面必须要找一件事情来修行，扫地就在扫地上面下功夫，做香灯师就在香灯上面下功夫，那都是离开一切法，实在是没办法修行。离开一切法就是虚妄的心，知道吗？以你先前扫地打扫卫生都能进入到华藏世界，跟华严菩萨同为一体，这何不乐哉？为什么去诽谤他、批判他、说他呢？是不是？如果你没有境界，你也只好这样做啊，是不是？你该是做犯障的料，那你就做犯障；不该做犯障的料，你做知可事也可以；不做知可事，做圣智也可以；不做圣智事，那做相当事也可以啊；不做相当事，那是做清净也可以啊，做种菜也可以啊，种菜能种出无量的功德出来啊，是不是？这厨房的烧饭也烧出无量的功德，观音菩萨就是转成烧饭了，他也能烧出功德出来。因为不会修行的人呢，只想找一个地方去贪罗享受，坐在那一动的不动，因为就是大和尚了，其实一点境界都没有，一点境界都没有，开口讲话丝毫境界都没有。所以要认识到修行一定要，所以我们有360个知识，每个知识必须要找到一个法门，找到一个什么法门呢？就要找一件事情，就要找一件事情，做一个香灯师啊，或者做一个烧饭的，或者做一个点座啦，或者做一个水头啦、火头啦，或者种菜的呀，或者做任何找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去转换六度波罗蜜，知道吗？这里面有布施，有持戒，有隐忍，有静静，有禅定。如果你不会找，你就觉得麻烦， 你知道吗？因为修行不能离开法了，离开法就没法修行了，你必须要找到一个的意向。并且在这个世间我们众生是足相的，因为不然的话就不叫众生了，众生在相上面修行嘛，能够体悟到相里面的功德，相里面的空性啊，相里面的法性啊，相里面的解脱啊，相里面的功德啊，相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妙用啊，相里面我们自己的本心啊。如果在相上找不到的话，在哪里找呢？因为除相之外就没有了，相就是心相了，你怎么改变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就是说师父啊，出家师父千万不要到处被人家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就是说，我们师父跟师父在讲话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要学会赞叹恭敬，赞叹恭敬。你烧菜烧得好，恭敬你，赞叹你，你有无量的功德。你煮菜，哎呀，你煮的菜好，你菜炖菜炖得好，我赞叹你，这里面有无量六度波罗蜜的功德，要学会赞美。那么说，你炖菜有什么用？你炖菜一辈子，到最后变一个老头，难道你做了饭他不变成老头？我做饭站，我现在做大家是做这个和尚，做到最后面还是要驼背的。有一天不知道哪一天，车子把我脚撞一下，变成两个脚残疾。做饭站有什么样？皇帝也有饿死的时候啊，这都是业报的问题啊，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家里修行，在寺庙的做事，要学会修法。是一切事情都是无碍的，如果不会修法，所有事情都是障碍，所有事情都是障碍。所以仅仅记住，功高我慢的人，不知道恭敬法，不知道赞美的人，修行越有力量，障碍就越大，功高我慢越大，脾气就越来越大。我告诉你一个事，那个和尚可能已经死掉了。那么说他呢，跟我住了一段时间，他经常诽谤，他有一点力量，也非常强大，就说这个会搞金忏。那么说他到哪个寺庙里去啊，他就把人家放上给诽谤一顿，到哪个寺庙里就把那个寺庙给诽谤一顿。我跟他一段时间，我听到他讲别人家都是诽谤大和尚，诽谤寺庙。哎，他是有一点功夫啊，常常的会搞一些忏念啦，声音也很大啦。然后呢，他的功夫越高，他诽谤心就越厉害。哎，把他拉下去，他就没有事；把他抬起来，他诽谤力量好强大，就是说越诽谤越厉害。就是说，因为他没有恭敬心，没有赞美别人的心，所以他的力量越大的时候啊，他的诽谤心就越大，就这样。所以一个功高我慢的人呢，就讲是没办法修行，因为这样一修行，他就诽谤别人家，别人不对，然后呢骂句式，呵斥句式，所以这样的人对法上不通，对法上不通，我们可以在一些表象上可以观察得出来。大家知道真门跟教门的出名，真门是讲心，教门是讲理。那说教门他要讲教的时候是离大乘小乘，他离一环套一环，中间是没有脱节的教啊。你真本人的讲心，讲的任何话都是通达于心，离开心就不会说，知道吗？所以呢，都是跟心相应的，要不就是通心，要不就是通理。他说不是又不通心，就说讲的话出来跟心解脱毫无关系，就说所做的事情跟自己的一个心不相应。他说所讲的理呢跟教下毫无关系，说大乘呢他就是小乘，说小乘嘛他就是大乘，不累不论不累的。像这样的人的话，就叙事没有知见，没有知见，瞎说，知道吗？不成真不成教的是瞎说，这样的人就挺麻烦了。所以呢，幸亏他现在已经死得很早，如果不死掉了，那这个人就害怕自说，到哪个地方都害众生。所以呢，我们这个行愿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特别是你们住持啊，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变成你的这个行，叫行菩提心。菩萨在哪里？ 菩萨不在庙里面，知道吗？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你看很多阿罗汉都在寺庙里面，都在佛面前，唯有菩萨都从他方世界过来的，是吧？你们这些菩萨呢，都是从他方过来的，从哪个他方？有从南方，有从北方，从西方、东方，都从十方世界过来。为我们寺庙的这个出家人呢，常住佛前，是不是？常常住在佛面前。这些菩萨都在他方世界，你们不在寺庙，在他方世界，在哪里呢？就是在你们那个场所那个地方，你那个家，知道吗？这些菩萨都在你那个世俗里面，知道？所以你们要行菩萨道，一定要在你世俗生活中即兴六道波罗蜜，你懂得了以后就知道了，回家去以后呢，把你的家里所有的事情转为六道波罗蜜、十波罗蜜，一定要修一切法具足六道波罗蜜。因为有愿波罗蜜，有圣意波罗蜜，有圣意菩提心的话，你就了解实相，实相已经通达了，然后你有愿波罗蜜，你转一切法，是不是成为供养祝福？他说在行为上来讲呢，就是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烧饭、洗衣服啊，这个切菜、带孩子，里面都有十波罗蜜。然后你渐渐带，渐渐思维，以后你就不会说啊没有事情干了，知道？比如说，哎呀，我没有事情干了，带着人家去聊天。哦，我要思维六波罗蜜。我带孩子，这里有持戒，我要有清净心持戒。我带孩子是不吃，然后里面有持戒，持戒里要有忍欲，忍欲里有静静，静静里有禅定，禅定里有般若，般若里有这个跟众生心相应，遍满十方，可以回向十方。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利这个利波罗蜜，利波罗，因为到十方。我这一念的话，跟十方众生相闻也相应，成就利波罗蜜，然后利波罗蜜的成就了成就功德，成就功德可以满我一切众生的愿望和愿波罗蜜。我愿波罗蜜就有波罗智慧，有智慧呢就成就这个根本智心，这个一切智，一切智叫一切这个道种智，道种智都拉于归心前这一念。我带孩子，还在牵着孩子走，就是说你带着孩子。牵着孩子走，进入到华藏世界转了一大圈，然后在现实中还在牵着孩子走路呢，是不是？还在你可能在里面修行了百万劫了，也就是佛陀在华严经里面讲，就是说那个善财童子坐一下五分钟，然后呢过了五个劫，修行了种种三密，种种解脱，种种这个陀罗门，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还在坐着，知道吗？就是说你带孩子手牵着孩子在手的在公园的走的时候静下来，走的时候一直思维，思维的六波罗蜜都就思维完了，进了一大圈，然后回来又还牵着孩子，人家看到你呀就是牵着孩子，可是你进入华藏世界，知道？转了一圈回来以后还在牵着孩子。那说你要认识到，就是说一念变十方，十方在一念之中，所以修行就在一念之中，然后还要收点冷，还在一念之中啊，每个众生都具足了，是不是？来自于一念，去自于一念，回来还在一念之中，但是呢，境界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人家带孩子打孩子，然后生气，是吧？你带孩子有华藏世界，你扫地有华藏世界，以后会不会修行？会修了吗？不会的话，下次把楞严经再读一遍，再念一遍。所以这个只要行愿，以后你就会怎么做？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找到感觉，叫做行愿。所以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在生活中感受六道波罗蜜。是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发脾气。后面呢，四大愿望也普贤行愿，必须先要修四大愿望，才能够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就是普贤行愿品这个行愿。就是一直历尽祝福到普界回向这一段，这个十个，那么这十个呢，日他目的是要日日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个大方馆里面去就实现。那么说这个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我们的祖师其实早就知道了。你看我们的早课里面就有一则历尽祝福，二则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那么晚课什么呀？ 八十八福，后面呢破戒行愿品，是不是？他说破戒行愿在我们早晚课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我们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你不觉得破戒行愿我们念得更勤快？但是我们平时不知道，知道啊，我们早晨就是上早殿的时候念了四大愿王，但是你知不知道下午还念了破戒行愿品呢？你知道吗？就是世上所有世界中上是一切人世子，这个就是破戒行愿品，知道吗？啊，先把祝福念一遍，然后忏悔文念一遍，然后再念破戒行愿品。就是说这个破戒行愿品祖师们是非常重视的，是因为就让他英光大师啊把破戒行愿放到五经之内，他是一定有一定的道理的。好，后面儿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儿时就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珍贵的华严显完以后啊，最后一品啊，最后一品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赞叹如来虚胜功德已，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因为这整个的华藏世界都以普贤菩萨为这个基，知道吧？这是基。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讲得很清楚，华严毗卢遮那佛所显现出来的这个普贤菩萨是谁呢？就是毗卢遮那佛。那毗卢遮那佛现这个因就是普贤，普贤就是这个法界啊，普一念贤法界，法界与一念什么叫贤？一念与法界叫什么？叫普贤。普贤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个普贤菩萨的身，他护护着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都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普贤行愿品那个一品，那个前面一品啊，那个进入普贤行愿，普贤菩萨出来的时候身上放光，是吧？身上放光，身上毛孔里流出无量无边的向好光明了，这个光明，然后进入到华藏世界，无量诸佛国土，无量菩萨国土，无量尽虚空遍庄严，所有的众生含在其中，所有众生都在普贤菩萨毛孔之中，毛孔里面。所以普贤菩萨站在那个地方，他抖一抖，我们就像蚂蚁一样掉下来，因为我们都在普贤身上安住着，所以你看到眼睛看到的全是普贤菩萨，知道吗？所以大福报，那这个普贤菩萨起着大摆像，你的象牙上面都有无量的妙花庄严，放种种光明，是吧？所以这个啊，普贤菩萨，看见没？所以以普贤菩萨为基，就是毗卢遮那佛有大愿，就是普贤愿，知道吗？毗卢遮那佛有大愿，就是普愿，是说无上位法身大士，就是无上位。哪无上位呢？就信位、住位、行位、回向位、地位，叫无四位等觉妙觉啊，就是佛，就是无十三位。性位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就叫性位。性位是叫文殊菩萨，一切众生的自性就是空性，这个佛性。而这个佛性呢，是进去我们都是同一体，这个叫做文殊菩萨。然后这个普贤菩萨三贤就是这个住位、行位、回向位。行位就是住位，佛之住，就是说所有的尊生依佛而住了，这个叫做普贤啊。所有的尊生呢依佛而行了，叫普贤。所有的尊生呢依佛而回向，依佛而住，依佛而行，依佛而回向。我们是以我们为行，要依佛性为行，是吧？以佛性，以佛为住。我们现在所有的尊生都是依佛而住，以法身而住。如果你要有这种念头，就在行为上面来讲了，在座位上来讲，那么说依佛为行，什么叫依佛为行呢？就是依佛断除自己的无明，断除自己的分别，断除自己的执着，是吧？这样你在佛座里面就有佛行，佛陀安住，住在佛行，就是在光明中黑暗就不会现前了。所以依佛陀而行的话，就是光明行，依光明行就断除的无明分别跟执着，是吧？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个四波罗蜜就叫四行。四回向就是说复心是一体的，就是我在我心中，一在你心中，一在他心中，因为复心是一，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所以呢叫回向变法界，我变法界，你也变法界，四方法界每一个尊生的心本来就变法界，就像太阳光跟太阳光在一块照着， 对吧？一千个太阳在一起照着，它中间也没有任何障碍，就叫做回向，变法界回向。也就是说，每个众生都在回向。如果一佛住、一佛习、一佛来回向，我们以佛性来回向，不以我分别心来回向。分别心回向，我回向给你，就不回向给他。那我说一佛来回向呢？一佛回向就要看到众生的佛性了。知道吗？以复性的回向，我的复性跟你复性是一体的，那我所做的功德在你心中也是照样具备了功德，那在他身上，这十方界所有众生心中都是应该是一体的。所以我一念做善的话，十方界众生心中都有个无在做善，就是法界心，知道吗？回向到法界，这叫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如果你证到了是住是行是回向的时候，那就进入师地，就自先前一起呢是依佛而住。但是呢，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做到地位上的时候，就自先前，就是佛性，佛性先前呢、啊，佛性先前，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发智发光了，自己可以发光了。以前都在忍的角度上面依佛而住，依佛而行，依佛来回向。现在不是了，以自信为住，以自信为行，以自信来回向，就是地位才会这样做的。地位是已经看到自己的自信，就见到自己的法身了。因为是做事情是回向，还是没有见到法身的，这能知道吗？意识里面知道我有个佛性，并且它是空性的。在普贤位来讲的话，都是在抽象之中，抽象之中，就是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是木头，但是我没有证到木头，我这是知道了，意识里面知道了，在意识里面知道了，那么后来呢，自己就是木头了，感觉到自己木头，就进入智慧，就进入到自体。自体就是自是法光了，到了法光的时候呢，就进入地位上的菩萨，地位上的菩萨叫做观音，就是大悲心就出来了。所以所做的所有的善法，就很明了，牵手是自信里面放出来的光明。这个世界地位上的菩萨，他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所有的世界都是心里面发出来的光明，变成自身。所以到了地位上的菩萨，才有自身出现，才有自信光明，他自己才能够当家做主。才有做主的，才有见到的这个，像这个，就得到自己的这个，以前都是依佛而住，必须要恭敬佛、礼拜佛、礼这样，后来就真正的已经归到自信上面来了，所以叫观音菩萨位。观音法就是大悲心，大悲心，大悲心者佛心是，就是说到了地位上的菩萨就行大悲心了，大悲心就像啊轮树菩萨，就是地上的菩萨，专修大悲心。尊重大悲心，就大悲就是佛身了，所以呢他就以大悲心为主，专修大悲心了，就是观世音菩萨，对吧？所以到了一地菩萨，成就了十地菩萨，那就很到了八地菩萨也很快了。像观世音菩萨听到大悲咒的时候，就直接从一地菩萨到八地菩萨。如果这个释迦牟尼佛从一地菩萨闻到无上三正佛，就直接证到八地菩萨。今天我们从凡夫地闻到了阿弥陀佛，直接从凡夫到八地菩萨，啊，真是了不起啊！就是说，我们凡夫呢，因为我们视为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从地位上的菩萨开始视为的，因为这样的视为佛的时候，只有一地菩萨才有资格视为佛的功德，知道吗？那么说，我们在视为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时候，依佛住的时候。那说你的念根能感觉到你的念根就是佛性的时候，而法界就是光明的时候，你的境界就是大悲心的时候，那就是说八这个就是佛陀的全部的大悲心都在一念之中，这就是说修大悲心。这样你在修大悲心的时候，就是地位菩萨在修行一地。那说在修这个行的时候，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就像释迦牟尼佛闻了无上正佛一样，无上三正佛直接证到八地菩萨。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就是十方佛、十方菩萨、十方众生，一念之间就闻到了，闻到以后就变成佛性，大悲心就现前，是吧？所以这个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以普贤菩萨啊为这个啊为基。普贤菩萨，你看每个字都是这么个意思啊。什么叫菩萨呢？菩萨菩提 沙多，印度文叫菩提沙多，中国叫菩萨，讲文叫菩萨。菩萨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呢？菩萨，菩萨叫菩提沙多。什么叫菩提呢？星空。什么叫沙多呢？叫法空。星空法空，星空叫火性，法空叫法性。法空就无尽的庄严，星空就是无尽的解脱清净。我们的佛性是清净的，是解脱的，法性无尽的庄严，无碍的这个体。比如说整个世界是空性，是就种种法界，种种法界都在空性里面，所以呢这个法空呢是无碍，就是出现无量的境界。比如说我们的自性呢就是佛性，佛性空。所以呢星空，星空跟法空它是八的一体两面说，一体两面说。他说法空的一面，另外的一面就是星空，星空的一面就是法空。那木头叫星空，桌子叫法空，木头跟桌子是同时的，就是星空就是佛性，法空就是桌子，桌子跟木头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佛性在法性之中，法性在佛性之中，法性跟佛性是同时的。法性是佛性的功德，佛性是法性的体，叫做清净体。清净就是自性，就是法性的自性就是佛性，佛性的法性就是法空。所以法空是表庄严，佛性呢是代表清净，它两个在一起是解脱，叫做法报化身，是吧？所以叫菩萨。菩萨怎么菩萨呢？菩萨叫菩提萨多。菩萨有一个呢，他都有充满菩提心，充满菩提心呢，他说把这个法，只要这世间法空就能供养诸佛，是吧？所以供养怎么样供养诸佛呢？他有这个，他能够，他要证到八地菩萨，他就知道怎么一瞬间就可以供养十方诸佛。他不吃的时候，他不吃，不吃是自性本来具足的这个体啊，他不吃就是供养诸佛。比如说你打我骂我，你骂我，对菩萨来讲，你骂我的时候正好是我忍于供养诸佛之时，是吧？你骂我这个体是空性的，空性就是佛性，所以你骂我的时候叫法性，法性空的时候正好是佛性，所以你骂我的时候，我直接光佛性的时候，这叫供养，知道吗？你打我骂我，我忍一下，我观察它是空性的，它是空性的。你说直接的供养诸佛都不需要回向的，知道吗？就是你骂我，你骂我没有关系，我直接观察诸法空相。这里供养做空相的这个体呢，正好是佛陀的庄严，这是非常美妙的花，非常庄严的花，并且呢，比天上的这个六天的这个花还要美，知道？这个声音你骂我。然后我把它观成是诸法空相，这个声音呢、啊，你骂我声音是恶的，但在我身上变成六度波罗蜜，那变成我供养佛，我观察空相的时候，这个音声呢是非常好的，比六月天的音乐还要好听，知道吗？为什么？六月天的音乐是最好听的，就是一千张琴，一千张这个弦，然后这一块弹得非常的妙音，也没办法比我先前你骂我的这个声音呢、啊，观察诸法空相供养佛的功德，知道吗？这个声音还要好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佛性，佛性里面的声音是最好听的，没有哪一样的声音比佛性的声音好听，知道吗？所以你骂我的时候，我把它转成妙音，懂吗？所以呢，你眼睛看我，肚子我，然后我可以跟它变成妙色；耳朵呢，你骂我的声音，我变成妙音；就是臭味、香味，我变成妙味，是吧？嘴巴吃的东西，我变成这个妙味。是吧？鼻子叫妙香，这个妙味，身体借助一些法，我了解诸法空相，我来供养诸佛，不需要去从东边做功德，然后到西边去供养佛，不需要这样，当下就是佛不离众生，众生不离，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就是现在这个相，然后你们了解诸法空相就是佛，然后你现前一念叫做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后人家问你，幸福众生三无差别什么意思啊？哦，一来所有的相叫做众生，然后呢，诸法空相就是佛，然后我心里面这一念呢叫做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后人家傻乎乎的跟你讲，幸福众生三无差别，听到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佛跟众生没有差别呀？ 那你看你是个仿佛杀人的人，做坏事的人，那佛在那上面怎么会没有差别呢？明明他是恶人吗？他是善人吗？然后你自己妄想纷纷，怎么会没有差别呢？难道你的妄想是真的吗？对吧？所以呢，你就体会不出来什么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现在我这样讲你就知道了吗？知道没有什么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写个笔记来给我看一看，写出来让我看一看到底听懂了没有，以后就知道哦，法界尊生是为尊生，诸法空相是为佛，现前一念转叫做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听懂了吗？那出家师父听懂了吗？这个出家人很重要，要弘法利生，知道吗？如果这个道理你都不懂的话，你怎么弘法利生呢？这要再这样听不懂没有关系，出家人要听懂，你出家人听不懂怎么去弘法？你怎么跟人家讲啊？讲都讲不清楚，连你自己的理念都搞不清楚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法你们都听不到，我告诉你，你只听到了你阿弥陀佛，一天老念阿弥陀佛讲法什么都不懂，把这么珍贵的佛法就变成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了，这么好这么妙的东西，这么庄严这么清净的东西，这么好享受的东西我们都不要了。那说你阿弥陀佛，因为这个菜好吃，那个床好睡，这个爸爸好，那个妈妈好，然后你阿弥陀佛，你为什么不享受法味呢？把你爸爸妈妈好，爹爹奶奶好，打麻将好，然后吃肉好，把它转为法味好，是吧？那法味怎么好啊？不知道，我听常护士说了，这样好那样好啊，是吧？啊，原来这个庙在这个地方，成就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感受法的这种清净庄严。就说未成佛道阶，就说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享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味道。就说如果你享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味道，哪有不愿意往生的道理呢？你讲，不信因果的人会愿意往生吗？你傻乎乎念阿弥陀佛，他明明就是他愿意往生吗？他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你发现都不知道，连我的父亲到底有没有都找不清楚，他到西方极乐世界能真的发出来吗？自己有没有父亲都不知道，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会真吗？现在啊，这个把你演变了，就西方极乐世界不知是真的，连我此世界无量的妙德都是真实的，是吧？那你就相信因果，相信六道轮回，相信法性的道理，法身、报身、化身、佛菩萨都信了，真的信了。所以我们应这个传印法师讲，信比不信好，相信迷信也比不信要好。问题我们迷信都没有啊，是不是？那说这个，那说这样的一讲，我相信大家就是菩萨这两个字就可以解读我们很多的问题。摩诃萨就是大的意思，大啊，所以要讲的话要很长时间的，是吧？很他说这个，但是每个字都很重要，是吧？每个字大指是就近处，就是佛的意思。国位上的菩萨叫法身大士，乃至于法，对吧？大就是菩萨安住的这个，就是法身大士，所有的法身大士，他的思维都是从法里面起宝，他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嘴巴吃到，手摸了，都是直接接受过往的布施，知道吗？接受往的布施，法王子所有的享受都是来自于法王。那说这个法王叫做大，所以呢，这样享受法王你这个果德的时候呢，这叫做大菩萨。不享受法王所流转过来的，这个就不叫大。我们今天能念阿弥陀佛，能知道你的生命是来自于法王，你知道这个法界是来自于法王，你的境界是来自于法王，你就灵受了，这个就是大菩萨。菩萨跟大菩萨是两回事。菩萨，世间的菩萨啊，吃的是我吃的，穿的是我穿的，说我挣来的钱，什么样，这个叫做小菩萨。虽然在做善事，小菩萨，你感受念念之间都是来自于佛，这叫大菩萨。因为你在接受法王生来的东西，这叫法王子。你的慧命都是来自于法王，叫法王子。赞叹如来虚生功德已，就是释迦牟尼佛赞叹佛的功德，告诉菩萨及善财也，告诉无量的菩萨善财也， 善男子欲来功德，假设释放一切诸佛，见不可说不可说，佛他即为承受劫，相续演说不可成尽，就是欲来的功德。你看无量寿经的佛陀说讲称赞欲来的功德的时候，就像说我用一个劫的时间也赞美不尽，就是没办法去赞美尽。那这里面呢更不可思议，他竟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一个佛刹就广大无边，然后无量佛刹即为承受解，演说也不可以存尽。而于今日这个慈门此功德门，应修四种广大行愿，何等为事？一则离境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勤转法轮，七则勤福就是，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十则普戒回向。那说善财悲言，这个前面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后面呢，这个我们简单地讲一下这个啊，善财悲言，他大圣就是善财童子问这个普贤菩萨，他说如何礼敬乃至回向，怎么样的礼敬和回向呢？这就告诉也同时就为我们问了啊。普贤菩萨告善财菩萨，善财是成这个成哪里之首啊？成这个，因为他往昔的这个善根嘛，往昔的善根，他是亲近了文殊菩萨，啊，这里说我们开智慧，摩诃般若波罗蜜很重要，在我们娑婆世界，是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解脱是最快速的，不管我们在此世界，不管听任何一个法门，它的目的就是开启我们的般若智慧。在他方世界没有必要，因为在他方世界有智慧，所以呢我们可以去衡量的比一下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般若才能解脱。我们眼睛看色，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马上就会连在一起，知道吗？就有贪嗔痴出来，或者自见烦恼出来，有两种烦恼，一种贪嗔痴的顿根烦恼，有一种自见的菩萨烦恼，他说都会生出来，这种生出来 就挺麻烦的，就是说仿佛我们就是贪嗔痴慢疑，出家人就自见烦恼比较重，对吧？你们在家人贪嗔痴烦恼比较重，但是也有一些居士呢自见烦恼比较重，自见我们出家人自见烦恼是最重的，现在出家人都很少听法，就是听法他会给你一句话，我都知道，为什么呢？出家人目见耳闻，就是说啊，他一辈子在寺庙里住的，这个跑出来，做法是困难，人家是苦的，这个讲一句话，从耳朵里就记下出来，然后呢，不断的记，这个讲一句这个讲一句，然后什么话都听进来。那个你说他什么都，你要听啊，他懂吗？他不懂，但是都听到了。但是你讲的实话，哎，他就醒起来了。哎，我知道这句话，他就知道这句话，所以呢问他开心了没有呢，统统没有开心，都是落在意识里面出来，所以呢他就是傻子在寺庙里住了一段时间都会知道不要杀生了、有一个傻子在寺庙住了七天了以后回家去了，他妈妈在杀鸡，他就拉着他妈妈不要杀鸡，他不要他妈妈杀鸡，为什么？因为他庙出现一个不要杀生，他为什么不要杀生？他不知道，他就不要他妈妈杀生。每一个傻子在庙住七天都知道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出家跟一个傻子一样住在庙，只知道这个道理，只知道这个文字，不知道这个道理，那实在跟这个傻子没有什么出入。所以出家人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要向傻子学习。就是说，灯替一柱，先替一柱，听了以后一点都没有笑话，全都在意识里面去了，一点都不笑话。这个叫做见烦恼，见烦恼很重很重，不是一点点重。现在出家人是不听法的，出家人真的不听法，所以我们寺庙还好，还是听法。他说外面的出家人不听法，真的不听法，对法一点都不感兴趣，知道很可怕的，知道吗？我不是诽谤出家人的，知道。然后一个居士说：“师父，我要出家， 我心里讲，新的听法这么乖，你一定出家以后就没这么乖了。告诉你，我出家了，一出家了，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因为无常的无我，我都知道了啊，人都是假的，我都知道了。他就听法听不进去了，就落在意识上面，就知道了。知道也晓得放下，他不知道为什么放下，什么叫放下搞不清楚，知道吗？所以出家以后反而变成凡夫，在家里面还是有一点听法的味道，要出家以后反而不听法，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要听法，一定要听法，要参会，后面讲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音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非常恳切的请求大众啊，一定要来听这后面的四大愿望，一定要来听，因为这个关于礼敬，关于功高我慢的问题，关于赞叹，关于到嫉妒心的问题。而嫉妒心跟这个功高我慢对我们修行有多大的障碍，一定要认识到。阿弥陀佛。